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穆斯林世界大批人星期五走上街头抗议美国的决定。加沙地带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丧生。巴勒斯坦人宣布星期五为愤怒日，表示对美国的抗议。以色列和加沙交界地带发生承诺国土，以色列军人开枪打死了30岁的巴勒斯坦男子马斯利。以色列军方证实在加沙地带南部向两人开枪，但是指称他们是暴力骚乱的主要煽动者。以色列还对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做出反应，出动战机攻击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军事目标。巴勒斯坦人的卫生部门说，空袭造成至少15人受伤。白宫得到有关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宣布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可能引发安全威胁的全面汇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说，情报官员没有评论这个行动能否帮助美国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川普总统被告知可能会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拉斯穆森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说，我们的责任仅限于尽可能具体的评估某一行动可能会引发哪些威胁。他说，在承认以色列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同样的程序。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个最新进展是一位联合国高官最近访问平壤的结果。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朝鲜，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了会谈。朝中社说，菲尔特曼的访问加深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联合国秘书长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访问前，美国和韩国刚刚开始举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鲜中社说，平壤把美韩军演视为美国对朝鲜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的一部分。星期五在英国就脱离欧盟的条件达成一项协议之后，伦敦和布鲁塞尔都感到如释重负。这位下一步同时也会是更艰难的确定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的谈判阶段开启了大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这项连夜达成的协议达成之后表示，我们得记住最艰难的挑战还在前面。我们都知道脱离很困难，但脱离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就更加困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欢迎星期五的协议，该协议确保生活在英国的欧洲人以及在欧洲国家定居的英国人的权利，同时承诺不再重新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新的边境海关。他说，双方都有失有得。美国检察官说，前川普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可能违反了法院的禁止公开评论令。马纳福特编辑了乌克兰一家英文报纸星期四刊登的评论文章。灭火人员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与借助风势不断蔓延的野火搏斗，包括在圣迭戈市北部新爆发后迅速扩大的山火。加州官员说，过去五天以来，大火烧毁了至少500栋建筑，迫使大约19万人撤离家园。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time to lear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Kat。
我是杨林。Kat, how was your weekend?
Not bad. I went fishing with my sister and we caught quite a few fish.
够棒的。今天咱们节目也要带大家去钓鱼。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还要去逛街买礼物。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要想想去哪儿度假。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抓狂。
嗯，听着不错。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Virtual. Virtual is spelled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意思是虚拟的、模拟的。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过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plans to open a virtual embassy for Iran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美国计划今年年底以前开设一个虚拟的美国驻伊朗网上大使馆。研究人员最近对网上虚拟大学的教学水平提出质疑。
Expe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sserted that full-time virtual schools are largely unregulated.
科罗拉多大学的专家认为，全日制网上学校很大程度上不够规范。
A lot of websites now provide virtual assistants to help customers with what they want.
现在很多网站提供虚拟助手，满足顾客的需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virtual, virtual, virtual.
现在啊，虚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There's already a virtual world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still need the real thing. For example, when you're hungry, staring at virtual food won't help.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make you more hungry.
Exactly. Okay,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一起来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小路口险些撞到一辆自行车。这个路口的设计特别差，上个月又出了一起事故，两辆车相撞，车里的人都受伤了。这里真的应该竖一块警示牌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ing to a head. Bring is spelled B-R-I-N-G and head, H-E-A-D. Bring to a head.
Bring something to a head. 意思是使某件事情到了非做决定的紧急关头。这个短语通常用来形容比较坏的情况，形容使一件事情到了迫在眉睫，必须做出决定加以改变的地步。比如上面的例子里，交通路口的情况太糟，车祸使警察到了要决定是否立一块警示牌以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
The car crash will bring to a head the need for a stop sign at the intersection.
这次车祸使警方开始考虑在交叉路口安装警示牌的必要性。下面的例子里是什么促使人们戒烟呢？我们来听听看。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这段话是说，辛迪一直试着劝她的丈夫戒烟，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尝试过。直到上个星期，她陪孙子玩的时候，气都喘不上来了，她才意识到是时候改改抽烟这个坏毛病了。这件事使她意识到她烟瘾的危害。自从那以后呢，她一直没有碰过香烟。
祝贺她，改掉抽烟这个毛病可不容易。一些人戒烟说不抽就不抽了，而不是一点一点来，也不靠外界帮助。我们可以说 cold turkey, 断然戒掉烟瘾。
It is difficult but possible to quit smoking cold turkey.
虽然很难，但是断然戒烟是可能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ndy had been trying to persuade her husband to quit smoking, but he never made a serious effort to stop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became short of breath playing with his grandson, he realized that his bad habit had to end. It brought to a head his addiction to cigarettes. He's been tobacco-free ever since.
那天我妹妹告诉我，他们公司最近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都已经在公司工作超过40年了，很难找到经验跟他们匹配的新员工。我们来听听看。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 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这段话是说，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现在都超过60岁了，他们退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员工的招聘速度。我们的 CEO 需要认识到现在的情况，老员工退休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老板得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现在美国面临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劳动人口老龄化。1945年到1961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现在都慢慢开始退休了，而这也给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福利出了个大难题。
Baby boomers' retirement has brought concerns about funding to a head.
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使解决政府福利的融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best trained workers are all over 60 years old.And they've been leaving the company faster than they're being replaced. The CEO ought to recognize what's happening. Retirements are bringing our labor shortage problem to a head. So he'd better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ing to a head.意思是使解决某事迫在眉睫。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最近我生活中也有件事迫在眉睫
，which is
搬家。我邻居太讨厌了，每天晚上拉小提琴，那叫一个难听，吵得我没法�睡觉。今天一早我已经喝了3杯咖啡提神，要不然我眼睛都睁不开了。It brings to a head the need to find a new place.
I see. Have you asked your neighbor to keep it down?
我说了好多次了，根本没用。He's driving me crazy. 我要抓狂了。
先别。Don't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say 抓狂 in American English?
Huh? 我都气成这样了，哪还有心思学英语啊？
So...Do you want to skip the next segment of the show?
那也不用。行，咱们就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抓狂。
Morning, Lulu.
Jessica, 我必须跟你说说，我都快被气死了。
你怎么啦？
还不是我室友，她特别不自觉。我所有的洗发水、擦脸油，她都随便用，还动不动就带男朋友回家。我都快抓狂了，抓狂 ，scratch crazy。
抓狂不是 scratch crazy， 你可以说 she'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Over the edge？
对。Edge is spelled E-D-G-E, edge, 边缘 My roommate always brings her boyfriend over to our apartment. I feel like I'm living with a couple. It's really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就是使某人抓狂。这么说来，她可真是 push me over the edge。昨天她又把男朋友带回公寓，我警告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Oh, you can say that's the final straw.
Final straw, 这个说法真形象。好，我今天回去就再这么告诉他一次。
You know what, Lulu? My roommate is actually doing the same thing. She always uses my things. It's really annoying. You and I are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我们在一条船上。Oh,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处境相同，对不对？
That's right. We both have annoying roommates. We're in the same boat.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使某人抓狂叫 push somebody over the edge. 第二，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可以讲 that's the final straw. 第三，处境相同叫 in the same boat.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My neighbor is pushing me over the edge.
I know you're upset, Yanglin. Maybe you should report the problem to the buildings manager and let him sort things out.
You're right. There must be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me. We should all go to the manager and complain. 大家一起去告他的状。
I'm sure things will work out.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My mom's birthday is coming up. Do you have any gift ideas?
送礼物给妈妈。那你以前都送什么呀?
Homemade cakes, flowers, skincare products, gift cards. I mean, I've given her almost everything a mom could want. I'm out of ideas for this year.
Don't worry. 只要你去商场逛一逛，肯定会发现适合送妈妈的礼物。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商家做不出的。
Okay, I'll go shopping then.
说到逛商场买礼物，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要讲一个男朋友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故事。
Oh, how sweet.
你可别急着夸这个男朋友，听了节目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初级课程。Kevin 准备在女友生日的时候跟她出去浪漫约会，为此啊，他特意到商场打算买一身精神的衣服。
Winnie, I think Kevin must be a very good boyfriend. It's nice of him to buy a new suit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Oh, come on, Professor Bowman, 如果他真是个好男友，那就该把钱花在女朋友身上，而不是给自己买新衣服啊。
Well, that's true. Let's listen and we will see who is right.
Hello,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suit.
What is your size?
I usually wear a size 42.
All right, I'll show you the rack where we have our size 42 suit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size suit Kevin usually wears?
他一般穿42号的西装。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ack, R-A-C-K, 这是货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If you can't find something you want on the rack, you can ask someone at the store if they have it in the back.
这么说，那些 on the rack 的衣服啊，就是摆在店面的货架上，让顾客挑选。而 in the back 就是那些放在后面库房里的衣服。
Do you see anything you like?
I really like this black suit.
Yes, you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Do you want to try it on?
Sure.Where are your dressing rooms?
The dressing rooms are downstairs. I'll show you where they are.
Kevin 看上了一套黑色的西装，打算 try it on, 试穿看看。
Exactly. When you find something you like at a store,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store employee, I want to try this on.
这位店员啊，很会说话。他说 Kevin would look great in that suit. 就是说他穿上那套西装一定很帅。
Correct. You can also look good in a color.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always look great in blue.
就是说蓝颜色很适合你。诶， Kevin 的试穿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听。
Ah, this is a really great suit. It's totally my style.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that suit is too tight, sir. You need one size larger.
No way. I love it. Really tight suits are the European style.
Well, all right.But if you rip it when you sit down, you can't return it.
Kevin 的品味好像有问题。店员明明告诉他西装太紧，应该换大一号， 可是他却坚持要紧身的，还说啊，这是欧洲流行的风格。
Right. Kevin says the suit is totally my style. You can say something is my style if you think you really look good in it.
看来啊 ,Kevin 觉得很满意。不过店员说，如果因为衣服太紧，一坐下来就撕了的话，人家可不给退哦。
Well, let's find out how much the suit costs.
So, how much is this suit?
That one is $1,000.
$1,000?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on sale anytime soon?
No, we only sell that suit for the full price.
Well, it's very expensive. But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my girlfriend so that I look really great on our date.
啊，我没听错吧？ Kevin 说他豁出去了，花1000块买这套西装，就算是为女友做的 sacrifice 牺牲。这么一来，他还有钱给女朋友买生日礼物吗？
But that is her present, a really well-dressed boyfriend on their special date.
啊，男人真会这样想啊。
I won't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when something is on sale?
这个啊，难不倒我。On sale 就是打折、减价的意思。可惜啊 ，Kevin 买的这身衣服不打折，只按 full price 原价出售。
Exactly. I'm afraid after buying this expensive suit, Kevin will have to buy something on sale for his girlfriend.
我猜也是。你看 ，Professor Bowman， 我说对了吧？Kevin 啊，根本不是合格的男朋友，对自己大方，对女友小气，不知道他会给女友买什么便宜的礼物哦。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d I hear it wrong? Was this guy really shopping for his girlfriend's birthday gift? All he bought was some fancy suit for himself.
Not only that, he also said spending $1,000 on that suit was for his girlfriend's sake.
算是为女朋友做出的牺牲。
那个男朋友真奇怪。
没错。不过 Kat, 我有个馊主意。你也可以花很多钱买个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就跟你妈妈说，这是为了庆祝她的生日，你做出的牺牲。
So, I'm celebrating my mom's birthday by pampering her favorite daughter, which is me? I don't think my mom is gonna buy your theory.
我也这么觉得。
Okay, let's leave gift shopping for later and talk about vacation now.
好，咱们一起来听礼节美语，看看 Jerry 打算去哪儿度过他5个星期的长假。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聊天，说到 telecommuting 远程上班。Paula 说
，20 years ago, many people thought that by this time, no one would be working in offices and everybody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Well, tha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Not yet, but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n again, you know the famous saying.Old habits die hard.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and they think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is by having them come into an office.
Paula 说，20年前，很多人都以为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都不用去办公室，可以在家里上班了。
And everyone would have a more flexible schedule.
大家都会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出现。Jerry 说，
It could still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意思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老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Jerry 说
Most bosses like to keep tabs on their employees.
大多数的老板都想严格地控制员工。
To keep tabs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是密切注意某人某事的意思。要想控制员工，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他们来办公室上班，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工作了。
I have to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long vacation. I think you need at least 3 or 4 weeks of doing nothing before you can truly relax.
I thought you said you had months and months of vacation time available. Why are you only taking 5 weeks off?
5 weeks was the best I could negotiate with my boss. She says she knows I've earned the time, but she begged me not to take more than 5 weeks.
5 weeks should be long enough.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bored and come back early.
I doubt it.
Jerry 虽然有好几个月的假期，但是老板最多只让他休5个星期。看来他一定是很能干了。Paula 开玩笑说，5个星期也足够了。搞不好用不了5个星期，他就会觉得无聊，提前回来上班了呢。Jerry 休假，准备到哪里去呢？
So where are you going?
I can't decide if I want to go with a more relaxing trip or if I want to explore cities.
If you were to go with the more relaxing option, where would you go?
I'm thinking of the island Bali in Indonesia. I hear it's a very relaxing and cheap vacation destination.
And what's your second choice?
I was thinking of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starting with Paris. I could take trains and visit other nearby major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It's a tough call.
I'm so jealous of you.
Me too. Don't forget to bring us back some souvenirs.
I won't.
Jerry 说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印尼的巴厘岛，去那里更放松。
More relaxing.
另一种呢，就是去欧洲，第一站是巴黎，然后可以从巴黎坐火车到其他的欧洲城市去玩。Jerry 说
It's a tough call.
意思是他很难在这两种选择之间做决定。Will 和 Paula 都很羡慕他，提醒他一定要带
souvenirs
纪念品回来送给他们。
If I were Jerry, I'd go with option 2, visiting famous cities in Europe by train. That's classic.
So the island of Bali doesn't sound as attractive to you?
巴厘岛也好，可那里是情人度假胜地。I'm saving it for my honeymoon.
Wow, you're thinking way ahead. 你想得还真远。
那当然了。对了，你周末不是钓鱼去了吗？今天咱们在体育美语中也要聊聊 fishing.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I don't feel so well. 我晕船
Don't worry, Yongchen. Once we're back on shore tonight, eating the delicious fish we caught today, being a little seasick will be totally worth it.
A little seasick? 我都要晕死了。而且我们要是钓不到鱼怎么办呢？
Hey, trust me. We'll catch something. I'm an expert.
高手, huh?
Hey, ooh, I think I caught something.
Oh, go, Patrick. Catch him.
Don't worry. I'm not gonna let him off the hook.
That must mean 脱钩.
Exactly. Actually, anytime you let someone escape punishment, you can say you let them off the hook. For example, if I forget my girlfriend's birthday...
You don't even have a girlfriend.
Let's just say...
Okay.
She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with a simple apology.
你要是忘了你女朋友的生日，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
Oh, looks like I got one, Yongchen.
Oh, 这么一条可怜的小鱼，塞牙缝都不够。
Hey, come on. This one's a keeper.
我知道 salmon, bass 什么的，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 keeper 鱼。Is his name Nemo?
Nemo? No, Yongchen. Okay, a keeper is a fish that is big enough to keep. And actually, anytime you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ike,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 keeper. When I was single, I had to go out with 15 girls before I found a keeper.
哇，你交过15个女朋友，最后才找到一个 keeper. Or maybe they didn't think you are a keeper?
钓鱼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闷了。
Fishing isn't always just sitting there and waiting for a fish to bit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big game fishing? It's when you get on a boat and you sail to an offshore area and try to catch a huge fish. It's very exciting.
Oh, 那掉下去怎么办？我可不想被鱼吃掉。
Don't worry. Big game fishing does not include sharks.
Oh, okay. 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穆斯林世界大批人星期五走上街头抗议美国的决定。加沙地带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丧生。巴勒斯坦人宣布星期五为愤怒日，表示对美国的抗议。以色列军人开枪打死了30岁的巴勒斯坦男子马斯利。以色列军方证实在加沙地带南部向两人开枪，但是指称他们是暴力骚乱的主要煽动者。以色列还对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作出反应，出动战机攻击了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军事目标。巴勒斯坦人的卫生部门说，空袭造成至少15人受伤。星期五，在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巴基斯坦、黎巴嫩、马来西亚和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示威。有20多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星期六将召开会议，争取达成统一立场。白宫得到有关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及宣布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可能引发安全威胁的全面汇报。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拉斯穆森说，情报官员没有评论这个行动能否帮助美国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川普总统被告知可能会发生的国家安全问题。拉斯穆森星期五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表示，我们的责任仅限于尽可能的具体评估某一行动可能会引发哪些威胁。他说，在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同样的程序。朝鲜国营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说，这个最新进展是一位联合国高官最近访问平壤的结果。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菲尔特曼本星期访问了朝鲜，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和副外相朴明国举行了会谈。朝中社说，菲尔特曼的访问加深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理解。菲尔特曼访问之前，美国和韩国刚刚开始举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空中演习。朝中社说，平壤把美韩军演视为美国对朝鲜发动出其不意和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开始一周前，朝鲜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专家说，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进行了包括这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导弹试验以及核试验。朝鲜担心国际制裁对人道援助的影响。星期五，在英国就脱离欧盟的条件达成一项协议之后，伦敦和布鲁塞尔都感到如释重负，这为下一步同时也会是更加艰巨的确定英国与欧盟未来的贸易关系的谈判开启了大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这项连夜达成的协议之后表示，我们记得最艰巨的挑战还在前面，我们都知道脱欧很困难，但脱离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就更加困难。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欢迎星期五的协议，说该协议确保生活在英国的欧洲人以及在欧盟定居的英国人的权利，同时承诺不再重新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设立新的边境海关。美国检察官说，前川普竞选团队主席马纳福特可能违反了法院的禁止公开评论令。马纳福特编辑了乌克兰一家英文报纸星期四刊登的评论文章。灭火人员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与借助风势不断蔓延的野火搏斗，包括在圣格列市北部新爆发后迅速扩大的山火。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大肆渲染的世界政党大会昨天落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开幕词中宣称，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治理模式，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举办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世界政党对话会本身呢就有推广中国治理模式、输出中国价值观的一面。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次全球政党对话呢，无疑是北京拓展其影响社会主义非革命性输出的一次集中发力。那么什么是中国治理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否为世界所接受？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来自120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呢出席了会议。亲中媒体说，这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一个突破。那么，我请问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政党大会呢？
这次中共举办的世界政党大会，简直是个笑话。它确实史无前例。因为它荒谬绝伦，那别的政党举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会议，那总是邀集志同道合、有共同理念、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党国际，那都有100多年历史了，一直他每年都要召开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大会，那参加会议的呢都是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中共呢？他现在这次举行的会议呢，却是根本不问你这个政党的这个性质是左呀，是右啊，是这个他不管你这个政党的性质，不管你政党的意识形态啊，只要愿意来，就统统都可以参加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啊。而他跟这个会议本身召开呢，他和政党的这个宗旨、政党的目的是其实是毫不相干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那自从那个1989年，苏东巨变以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呢都这个受了都遭受重挫。可是到90年代后期呢，有一些的共产党，有一些国家政共产党，他想重振旗鼓，那么就召集了，就举行了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到今天已经举行了19次了。他们曾经在希腊啊，在土耳其啊，这两次是在越南的河内和在俄国举行这个会议。按理说，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共产党，而且也是执政的共产党，你应当对这个会有兴趣。可是呢，我们发现呢，在此前举行的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没有一次是在中国召开的。那当然，你看一看议程你就很清楚了。你像这些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怎么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怎么样争取自身的这个解放。那么这个和中共当局自己在中国的这种所作所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他对，也就是说，中共对他按理说应该参加的这种国际会政党的会议，他倒兴趣缺缺。 而要举行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所谓世界政党会议，所以其目的呢根本和政党的宗旨无关，而无非是呢就借此就巧立名目，以此来搞成一个做成一个所谓这个万邦来朝的这个假象，凸显尤其是习近平本人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么一种野心而已。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需要营造这种像海外媒体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万邦来朝的这样一个气氛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过把瘾吧，就是今年呢是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然后在这个当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也开过一个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也通过了一个叫莫斯科宣言啊，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跟现在中共领导人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呢很可能还幻想着那样一个就是像苏联老大哥那样主导世界的那么一种光景能够重来，所以在这个今年虽然开不了那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大会了，但是呢可以开一个另外一种营造气氛的一个大会。这个呢我觉得跟就是也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就是说需要提振19大以后的人气。为什么呢？虽然看好像貌似19大取得了这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啊，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得了一个头衔啊，但是对于这个国情对于这个党的控制其实没有那么理想。而且呢究竟这个共同这个公众对这个19大这套新班子上来的认同感国内公众和国外的舆论对他们的认同感，我觉得可能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呢需要这么一种就是说因为内政比较低能，现在我们看最近一段就19大结束到现在，这国内连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端，那么这个很考验就是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你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到底这个内政如果很低能只能拿外交来凑，所以呢像从川普来访到这个世界政党大会然后互联网大会，其实都是在给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或者这个新的领导层在背书在撑面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这就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并不是现实中的需要，因为现实中开这样一个大会是很荒诞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习近平呢我们看到他在开幕式这个致辞的时候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可是许多外媒都认为，这次全球政党大会是北京推广中国模式、输出中共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尝试。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习近平说不输入外国模式，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他说不输出中国模式，这句话是假的。那不单外媒有这种评论，而且就连中共官方媒体自身都常常会提到这个所谓推广中国模式这么种说法。另外，你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会议议程很多，第一条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感情是把全世界政党叫在一块儿来，就是来学习习近平思想来的。那这不是在输出中国模式，那又是在干什么呢？再有，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那么以会议的名义推出了一个北京倡议，洋洋洒洒16条那么这个北京倡议就更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要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么一种意图 那说这个北京产品非常值得推敲，因为它一开始呢就是以所谓我们啊这个来自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政党的多少名代表的名义啊写出了以下几条倡议，而这些倡议呢居然就有这么一些条款，就谈到要怎么样，而居然就谈到呢那个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如何如何，说明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是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而且强调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一带一路等等啊，那岂止是这个整个北京倡议，那根本就是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中国模式的这么一个宣言。当然这就很让人怀疑这个倡议是不是按他所说的那样是由与会的这么几百名代表共同发起的。比如说我们就很怀疑那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参会的人员，那位财务官还有日本的公民党啊，还有韩国的民主党啊等等，他们是不是赞成这种说法，也同意这种说法啊？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单单是这个公布的这个北京倡议，那就很明确的表达了这个中国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向全世界，而且通过这个倡议，通过他这个会议的这个北京倡议，表明好像全世界的政党都在向中国学习，都在以中国为榜样，而且都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以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他们的一个这个学习的目标啊，所以他已经通这个倡议就已经表现出这么一种意图。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观察人士看到呢，说这一次全球政党大会已经由前几年的民间主办演变为官方操刀，上升到国家外交的这个层面。有观察家就把它概括为叫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输出，是中国治理模式对外输出的一个举措。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毛时代是输出革命，现在这个时代呢，现在是输出资本。当然这个我们把这个输出资本作为这个输出中国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也可以这么解读。所以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处境啊，就中国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是一种外美内需的处境，就是外表看起来很风光很强大啊，也很这个觉得好像欣欣向荣，其实内在的危机已经在出现，啊，就是说中国经济还在，实际上，已经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在下滑，然后中国的这个钱荒也可能出现，然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它未来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股市是怎么一个走势，就是中国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种就是6.5%以上的增长，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有赖于其实输出来解决。这个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内的危机找出路，就国内现在有非常多的潜在危机，这些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危及到这个政权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他就要从在外找出路，在外找出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输出中国模式，还有就是把这个一带一路给它做通啊。那当然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如果它做通，它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的市场，它也可以使人民币变成真正的国际结算货币，这样呢就可以转移中国国内的通胀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输出这种中国模式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现在这个开这个政党大会它的潜在的目的还是这个只不过呢它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好像我要会盟天下，然后呢我当盟主，然后我有钱我来炫富然后还要把这个政党大会这个形式还要常态化，今后还要这个经常搞，而且每年还要邀请什么15000人来中国，那来干嘛？来学习你的模式吗？其实不是，是来接受你的这个 使命或者培训或者要求，然后呢再把中国的这一套东西输出到全世界各地。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吧。我记得何平先生当初说过这个名词，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现在呢我们请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他这个开这个会，就我看就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想输出这个他的这个政权的模式，那个想当这个世界政党的老大。最终目的呢是与这个世界民主世界相抗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中共呢像是一个死要面子、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么他这个会呢就是开给老百姓看的，让我们世界上的朋友有那么多，是不是？我想的话，我估计啊，他这个世界那么多政党到中国来开这个会，这个吃吃喝喝这个路费啊，我想大家全部是中国出的钱吧。我是这么想
的。好
的，
谢谢您。首先请问胡先生啊，什么是中国的治理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您觉得它都有哪些特点？
所谓中国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的说，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加上资本主义。可是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闹革命，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理由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它本身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啊。实际上，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它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这个阴差阳错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它才具有这种显而易见的这种矛盾啊。那么实际上它给其他国家所树立的这种所谓榜样的话，那无非就是政治上这个反对自由、反对民主、压制人权、强化政府的这种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同时呢，又是所谓这个发展资本主义。那么这两点呢，要让别的国家学习起来，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他们没有中国所经历的那么一种特殊的经历，而且呢，历史也未必会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这么一种机缘啊。但是他这里所这个中国的模式之所以现在中共当今大力在国际上推广，我想就像刚才很多网友也提出的一样，就是他一方面嘛，就通过刚才张先生也谈到，通过所谓这个推广中国模式来这个消化自己本国的这个过剩的产能，另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活动的影响，而且通过了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了，包括对一些西方的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都采取这种手段，迫使他们这些国家呢出于经济利益而在人权一些其他议题上呢做出让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召开所谓政党大会，通过这种方式呢收买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这个政治组织啊，作为他的这个政治代，作为他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其实才是他这个所要输出的一个真实的目的所在。
好的，胡平先生刚才谈到集权主义加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模式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 Aaron Merriweather， 他呢赞同胡先生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模式啊无法输出，倒是外国模式被中国采用，比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等，自己发展不下去了，就找个借口搞所谓修正主义，称中国特色。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中国模式啊。我请教张先生，十九大报告当中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智慧或者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刚才我们胡先生和一些网友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呢上个星期在北京发生的可能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生动写照，比如说简单粗暴甚至有些野蛮，但是呢有效率，这可能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这也是在中国呢许多方面能够做到外国政府做不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种中国模式？ 请问张先生。
现在呢，就是说的都很美好，就是说讲命运共同体啊，想解决人类问题啊，这个情怀都非常的伟大，听起来都是尧舜之言呐、啊。这个但是实质上怎么样？啊，这个定什么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实我觉得中共自己也没说清楚。我查了一下呢，什么中国方案啊？我这百度，我们只能靠百度这种，啊，这种比较低能的这个搜索工具来，来找点看点。一个呢，中国方案就是四条：把脉世界经济发展；第二个是助力国际减贫过程；第三个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第四是点燃互联网之光。所谓中国智慧啊，刚才是中国话，中国智慧是三大关键词：共商、共建、共享。然后这个后面罗列了一堆，就是一带一路啊、命运共同体啊、金砖合作呀、啊、深化改革、治党治军、互联互通、啊、脱贫减贫，基本上反正就是这么些内容。这么些内容其实归结到一句话，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所有这些事儿，它的前提都围绕着所谓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强大了，所以呢，中国可能打喷嚏，全世界可能会感冒，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绑架全世界，那也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我这个劫持了这一车人，都在我这车上，我要是爆炸了，都得死，啊，这也是共同体。但是你要看这个，现在啊，这个我们争论了这么长时间，当人也在讨论，中国人也在讨论，就说到底是集权好还是民主好？
嗯，
到底是独裁有效率还是民主有效率？那现在不是这个。以前已经讨论过好几轮，包括这个，认为这个人类历史会不会终结，这个福山的观点，啊，现在看其实中共也就是这个集权，然后呢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就是中共的基本经验，或者它也叫它的模式，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跟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其实是完全根本冲突的，
嗯，
就共产主义理论，它是要，消灭社会分工，要消灭社会差别，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差别正在这个非常快的形成这个撕裂，形成反差，那这个中国的社会分工也很有意思啊，你说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像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就是说你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种结构的城市，那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金字塔的底层全部给挖掉了，
嗯，
所谓把低端人口全部给清除了，你这个金字塔还能存在吗？所以他这点他也是无视社会分工啊的这种合理性，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这些做法他在无论是智慧还是方案，这些说法都不能自圆其说。
嗯，
你还向他们全世界来兜售，这是很可笑的事儿。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防火墙内开大会，中国特色互联网能有多开放。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